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是来谈一谈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战争啊，已经进入了第二周。俄罗斯虽然是拥有比乌克兰强5到10倍的这样的一个军队呢，但目前他还并没有完成他最初所说的要速战速胜的这样一个目标。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知道乌克兰还没有失去任何大的城市，它唯一失去的城市是南部的中型城市赫尔松，人口将近是30万人。不过呢，另一方面，乌克兰所有的主要城市要么是被围困了，要么是面临轰炸。另外，东部最大的城市哈尔科夫周围呢发生激烈的战斗。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啊，它有一支40-50英里长的军事车队啊，坦克车队呢，已经是从边境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啊开过去，但是呢，就一直在那里几乎是停滞不前啊。目前为止呢，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在战争中丧生，这是二战之后欧洲的第一次重大的战争。那么目前的战况到底如何？俄罗斯乌克兰谁占了上风？乌克兰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是很多人在关注的问题啊。另外呢，为什么普京决定在这个时候去入侵乌克兰？那么新田呢是采访了好几位军事专家啊，包括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汉森教授，进行他们的分析和观察。首先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前两位嘉宾啊，一位呢是美国陆军退役军官约翰·米尔斯上校 Colonel John Mills， 他曾经是担任美国国防部的信息办公室的网络安全政策主任，目前米尔斯上校是华府的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叫杨梅伯里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杨梅伯里，他是在亚利桑那。梅伯里中校呢，他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28年，现在已经是退休，回到了他出生长大的亚利桑那州啊，做一个 farmer 去务农去了。但是呢，他最近呢就站出来去竞选亚利桑那州的第6国会选区的国会众议员。好，这就是前两位嘉宾。那针对目前的情况啊，米尔斯上校认为呢，因为在俄乌战争的前线的媒体记者并不多，很多呢情况是不明了的，但是他说看起来目前的战况对普京啊似乎是不太有利的。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距离边境只有50英里，但是战争已经是打了一个星期了，俄罗斯军队呢到目前也没有能够去包围基辅，或者是针对基辅进行速战速决的一个行动。他分析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呢，他们都只是听命于普京啊去打这个仗，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他觉得不是那么清楚啊，有点困惑的方面是什么呢？
This is not a rapid advance.Due to the lack of air power.
他说目前啊，就是双方都没有使用这个空中的力量进行空袭啊。那过去几天从边境到基辅的一路上呢，俄军是有着长长的这个坦克车队啊堵在了路上，绵延几乎40英里啊，几乎不动。
That's called a lunch or a good target. AndSo is it supply problems? It's unclear.
在军事上啊，这样的一种情形呢，是让它成为一个非常容易被对方瞄准攻击的目标。他说这些车队都堵在路上是因为俄军的供给跟不上，比如说他没有汽油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原因呢？他说不是特别清楚。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假如说他是在这个时候用空袭去轰炸这个车队的话，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策略啊，这样就很容易摧毁对方。但是呢，目前这也没有发生。 米尔斯上校说，要了解乌克兰为什么不去轰炸俄罗斯的坦克车队的话呢，他其实是需要知道几个基本信息，包括说乌克兰呢，它总共大概只有90架战斗机啊，而俄罗斯在第一天开战的时候呢，他就事先打击了这个乌克兰的空军力量，因此呢，他说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总共还有多少架的战斗机是在俄军第一次攻击之后还幸存了。那么他们有些可能也都已经分散到各个小机场，或者是放到这个加固的飞机掩体啊，这样呢就避免被对方炸掉。第二个问题他想要知道的呢，就是说乌克兰有多少颗炸弹可以使用。在川普政府期间啊，川普政府呢是有通过对外国售卖武器军备呢，是有卖给了乌克兰大概500个这种叫标枪炸弹，就是专门用来打击坦克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叫毒刺炸弹，它就是可以用来打击飞机的，这都是非常有战斗力的这种武器。在川普政府期间呢，他就卖给了乌克兰一些哈。所以呢，这些在经历了头几天的战斗之后，乌克兰还剩下多少这样的武器呢？目前是不清楚的。因为像这样的炸弹呢，也会是俄罗斯的军队想要摧毁的目标。
You know, the reporting is not good on this so far.
他说因为这方面的报道非常少，所以这些基本问题呢都不太清楚，所以呢也不是很容易能够判断的。杨梅伯里中校说呢，在战争中哈，空军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使用的话就要在空中是抢占先机，那一开始呢你就会去要毁掉对方的这种地对空导弹啊等等刚才所说的那些武器。所以呢
From what I heard in the earliest news reports that Russia knocked out the capability of the Ukrainians to fly，
他说他听到稍早的一些新闻报道说俄罗斯在这方面呢是遏制了乌克兰的战斗机啊。那他说俄罗斯的空军军事力量是绝对超过乌克兰的，如果他去空袭基辅的话，对基辅也会是灾难性的。但是呢，事实上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他也没有去利用他的军事力量，这是为什么？
Their absence has been quite puzzling and confusing.
米尔斯上校认为，他说这点确实令人困惑，他也同意啊，俄罗斯的空军是他的绝对优势之一，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他使用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俄罗斯的车队他说是目前他们最大的一个弱点，也有报道说呢是由武装的无人机对这个车队进行过一些攻击。那么米尔斯上校认为这些武装的无人机呢多半是土耳其的，目前美国对这种武装无人机是拥有很大的掌控，只卖给几个国家包括台湾。那么俄罗斯方面他为什么不使用他的空军力量呢？米尔斯上校认为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的这个装甲车队啊可能就是供给不足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供给问题是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弱项，那些坦克那些部队在作战的时候呢像这种后勤供应是一个很复杂又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根据他的了解，俄军是非常不善于武器的维护保养和后勤保障的。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基因，就像在阿富汗和叙利亚战争中呢，他们都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弱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战争中真正的去推进而处于弱势。相反的呢，米尔斯上校他对美军更加了解，他说美军在这种武器保养和后勤保障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历史上是没有几个国家的军队能够达到美军这样的水平。他说美军呢，尤其在外国作战的时候是非常善于筹划和物流这样的后勤的工作，他说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得美国那么好的。他说中共军队也试图来模仿，但是实际操作和模仿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对于极权政府来说，他基本上就是他做不好。为什么呢？比如说在美军中有一个叫作战单位情况报告 Unit Status Report， 作战单位的指挥官要在报告上签名，说明说他们的作战单位可以随时投入战斗，他们有各种的表格参数来衡量这些指标，而指挥官的名字就得签在这个报告上。如果 撒谎的话呢，就马上就会被开除。但是呢，他说在像俄罗斯或者说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很多人经常都在撒谎啊，因为他们呢要在这个体制里面去生存，所以在共产体制中，很多人就得去撒谎，但这种事呢迟早会显露。而在战争过程中呢，那这种撒谎是很致命的。比如普京可能去问他手下，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所有的军官都会说我们准备好了，因为他们不敢不敢说自己没准备好嘛，会有后果。那但实际上可能问题，他们的后勤保障啊，武器保养啊，其实都可能都没有准备好。
I just don't know if the Russians have yet achieved enough force that is supported with food, water, fuel, ammunition.
所以米尔斯上校说他实在是不清楚哈，俄军啊是否真的是准备好了足够的军需后勤支持，包括食物、水、汽油、弹药等等。那么有的俄罗斯官方媒体宣称他们已经包围了基辅啊，这都是宣传，是不是事实？那么如果说俄军的他们的战略是说要去包围基辅的话，那事实上呢，他们还没有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If this is encirclement of Kiev, it's not working out well for the Russians.
另外呢，他说俄军的一个坦克营啊，大概有35辆坦克，所有的坦克都是跟着指挥官的坦克走。美军的系统就不是这样运作的，美军呢是每4个坦克做成一个作战单位。然后一个坦克营有54辆坦克，每个坦克里面的人员呢都有地图，那每个坦克里也都有 GPS 哈，每个作战人员包括甚至是最下等的这个叫下士哈，都知道如何来操作，如何来导航，如果他的上级不幸阵亡的话，他可以随时去替代作战。然后呢，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职责哈，作战单位的4辆坦克也知道怎么来互相配合，也知道怎么跟另外的其他的作战单位去配合，而且美军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哈，让大家都知道怎么来协调合作配合。但是俄罗斯的军队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共产的因素，所以呢，看起来在阅兵的时候哈，看起来都表现得很好，但是呢，一到战场上呢，他们一些弱点就会显露出来。所以呢，目前的战况，目前的情况，米尔斯上校认为呢，是反映了俄罗斯啊，它还存在另外的问题，就是国内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谈的呢是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的，也是受到全球关注的这个俄乌战争啊。美国陆军退休军官约翰·米尔斯上校，他也是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他认为呢，目前啊，俄罗斯入侵超过一周了，但是呢，它的进展并不大。那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刚才有谈到它其中一个问题，他认为啊，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国内的内部问题。
You know, well, we're also hearing a little bit about some infighting. General Gerasimov, there's potentially some friction between him and Putin.
他们呢有听说俄罗斯的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呢可能跟普京有内斗。这个俄罗斯总参谋长就相当于美国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这样一个位置哈。那我就问他是什么样的内斗呢？他说因为多年来呢，俄罗斯的军队是预算不足哈，所以搞得军方是非常不高兴。而另一方面呢，普京可能就对于这个俄军战斗力啊，就刚才提到的这种保养啊和后勤补给啊方面是非常有弱点的，那他对此可能也不满，所以双方就有这种摩擦。但是米尔斯上校认为，如果普京试图要换掉格拉西莫夫将军的话呢，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因为这位将军是在军队里拥有强大的支持。可能大家都在关心啊，目前的战况到底是俄罗斯占上风还是乌克兰占上风呢？
This is beginning to look like stalemate in a standoff with neither side being able to achieve real dominance. So,
米尔斯上校认为目前的情况他觉得看起来是双方对垒啊，还看不出哪一方是明显占了上风。 他说这让他想起了波斯尼亚战争啊，他曾经在那里服务一年，当时的塞比亚是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所以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很好的这个力量结构，因此另一方这个波斯尼亚他的人口是众多哈，但是他的装备就没有那么好。不过呢这个塞比亚他也没有办法去快速抢占先机啊，抢占这个地形，所以呢很快就变成了两军对垒啊，他觉得就像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
I think in many ways the maneuver element of this conflict is kind of, you know, essentially the stalemate and the
所以他认为目前很多方面显示哈，双方冲突的这个机动要素，包括战线控制啊、区域隔离啊等等，已经是发展成双方对垒啊。所以呢他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啊，就是看不出他还能怎么样去推进的一个余地，他认为对俄罗斯其实非常的不利。那目前呢西方很多国家都表态要提供武器装备和弹药来支持乌克兰，包括像我们美国的拜登政府已经宣布要提供3亿5千万美元的武器啊。那假如说俄军他能够包围基辅的话，这些援助怎么能够送到乌克兰的手里呢？米尔斯上校认为虽然俄军可能想要这么做哈，就是包围基辅，但是他现在也做不到。而且呢乌克兰他说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是除了俄罗斯以外欧洲第二大国家，目前也有很多的地区都不被俄罗斯所掌控，所以呢他说即便基辅沦陷的话，乌克兰还有很多地区和城市都是自由的，可以让乌克兰人进行重新的补给军需啊，组织人力继续进行反抗。那么杨梅伯里中校认为从兵力和战略上来说呢，俄罗斯显然是占了上风了，而且他们可能在一开始就已经打击了乌克兰的空中力量。但是呢
It really appears to me that Putin has miscalculated his popularity in the world and in his own country is very, very damaged and very low.
梅伯里中校认为在他看来呢，普京是误判了他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后受欢迎度啊，同时也误判了乌克兰人民的抗战决心。就像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啊，他在回复美国总统拜登的时候说，他不想要美国帮他去逃跑，而是说想要美国提供他弹药进行抗击。乌克兰人民呢也都是同样的这样的态度。那么梅伯里中校指出，当他在新闻中看到两位乌克兰国会议员手持步枪啊，其中一个甚至说明白自己呢可能就在俄罗斯普京的这个暗杀名单上，但是呢他就举着他的 AK-47 步枪说，我准备好迎战了。
The point I'm making here is that the Ukrainians have armed themselves such that if when the Russians come across。
中校他强调说，他说乌克兰民众就显然都是已经武装好了自己，也在态度心态上准备好随时应战，他们并不是一定想要其他的国家进来帮助他们打仗，而是希望说能够帮助他们武装自己去抗击。那么梅伯里中校的哥哥拉尔夫他是一名医生啊，曾经在乌克兰生活了一年半，参与这个医疗工作，对于乌克兰人呢是有相当的了解。
The Ukrainians have had all they can handle when it comes to Soviet-like dictator oppression. They're done with it.
他了解到乌克兰人他们都已经受够了苏维埃专制独裁政权，他们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会反击啊。那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是如此意志坚定的要保卫自己的领土、家庭和自由。我就问梅伯里中校，要赢得战争啊，是这种战力更重要，就是军事力量更重要呢，还是人民的意志更加重要？
You got to hav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梅伯里中校说，他说哦，那你首先必须是要拥有人民的这种意志。在二战期间呢，波兰骑兵他们就骑着马去抗击纳粹德国的坦克车队啊，结果就凭着他们这样的一个意志呢，击退了敌军，赢得了战争。不过呢他也强调另一方面拥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和弹药也是必须的，所以呢他认为全球自由世界的政府和人民不能就坐在那里观望，期盼着说单凭着乌克兰人民的意志他们就可以击败俄罗斯哈， 而是说要去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比如说他说川普总统期间呢，就把攻打坦克的标枪导弹和攻打飞机的毒刺导弹卖给了乌克兰，在这次战争中呢就派上了用场。那么目前看来呢，普京的目标他认为可能是想要拿下基辅，但是呢却不容易哈。所以他认为
The longer it takes for them to meet that objective, the worse they're going to look.
这个战争拖得越长的话呢，对俄罗斯哈就越不利，对普京也越不利。他认为这是件好事。所以呢，梅伯里中校希望乌克兰人民能够继续坚持反击啊，他希望能够看到普京是夹着尾巴回家，知道自己就不能继续这么做下去了。梅伯里中校说，在军事研究中呢，有一个概念就叫国家力量的元素哈。人们呢总是认为军事力量是最主要的国家力量，他说其实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包括像信息、外交、金融、情报、经济和法律等等。他认为呢，这些都是美国在使用军事力量之前必须要去使用的这些国家力量的元素。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the European Union with the capabilities of NATO.
所以呢，他说美国尤其是欧盟包括北约必须继续针对俄罗斯实施其他的国家力量元素的这么一种包括制裁，让普京意识到他不能这么做。梅伯里中校认为呢，如果全世界对普京的入侵行为做出强烈反应的话，那么对于正在旁边观看的中共政府来说，等于是在怂恿他。
So basically by saying no to Russia, we're saying no to China for any expansionism that they might have on Taiwan or anywhere else.
因此呢，他认为现在对俄罗斯普京说不，那就等于在对中共国说不，打消他要入侵台湾或者扩张到其他任何地方的这种企图。梅伯里中校认为俄乌战争对美国人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 You know, tyranny never goes away.
他说这个启示在他看来就是凸显了公民拥有携带枪支的这种自由权利的价值。为什么？因为暴政永远不会消失。他说作为美国人呢，必须了解当初美国的建立就是因为要反对英国君主的暴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立国之父呢建立了权利法案啊 Bill of Rights, 宪法的十项修正案。
And the second amendment, as we know, and it isA well-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他把第二修正案的内容复述了一下，就是一个管理良好的民兵对于一个自由的国家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武器的权利不应该受到侵犯。
The ultimate.Way that we defend ourselves is that we, the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 And we're seeing how that plays out in real life, in real time, over in the Ukraine.
梅伯里中校说，最终我们用来保卫自己的方式呢，就是作为人民要拥有持有和携带武器枪支的权利。他说这一点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中在此时此刻从乌克兰那里就看到了。他说作为人呢，保护自己是天生的一种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他觉得那些主张控枪啊等等这些人呢，他显示出什么样一个现象，就是有些美国人可能就忘记了当初立国之父建立第一、第二修正案等等十项修正案的一个初衷，就是因为人们受不了当时英国君主的暴政，人们能够携带和持有枪支来保护自己，他说才能确保拥有其他的那些基本权利。那么关于普京为什么他选择和决定在这个时候去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呢？今天也采访了汉森教授啊，好，我们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跟您分享。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到底为什么普京在这个时候来发动战争呢？新田采访了在胡佛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的汉森教授Professor Victor Hansen， 他同时也是一位经典学家以及军事历史学家。那么他是怎么看普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呢？
Well, he's always ready to invade a former republic if it's in a cost-benefit analysis worth it.
他说普京啊，其实他一直是没有停止过这样一个念头，就是说要去入侵前苏联共和国的成员国。但是他是怎么来算计的呢？他就去算计战争的成本和效益到底是什么时候划算。在普京看来呢，某些因素对于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作用的。比如说第一个因素就是石油的价格。目前呢，欧洲非常的依赖于俄罗斯的石油，美国呢现在是一边祈求俄罗斯开采更多的石油，另外一边呢在减少美国自己国内开采的石油。这是第一个因素，能源问题。第二个因素呢，他说就是北约组织哈。他说现在的北约呢是非常混乱的，其中北约最富有的成员国德国，他现在愿意每天几乎花10亿元从普京那里购买天然气，而另一方面呢，北约却不愿意根据合约来把他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至少2%用于国防开支，来继续确保联盟的军事准备啊。那这个是当初北约成立的时候，他们所已经是就是协商好的。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北约目前呢也是比较混乱的。好，第三个因素呢，普京就是他是来观察美国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到川普到拜登，汉森教授说啊，他都一直在分析这个美国总统是会放手随便他怎么做呢，还是说会出手遏制他。那么普京啊，他在历年过程中间他就得出一些结论。在小布什总统时期呢，面临着这个伊拉克危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非常高。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如果出手的话，小布什总统他认为就不会对他怎么样。所以呢，那时候这个普京就去惹了这个乔治亚哈。那在奥巴马总统时期呢，他也看到了类似情况，当时石油价格也非常高，而且呢，汉森教授说这个奥巴马总统他是在国际上面基本上那个态度就是说啊，很为美国道歉哈。所以呢，普京呢他就认为他也可以对韩国做些什么。那么在上届的川普总统期间呢，普京就没有做什么。现在呢是拜登总统就是要俄罗斯多开采石油，然后呢又在国内呢，是美国国内是压制这个，就是不允许开采，就关了一些这个石油管道嘛，输油管道。那么目前的石油价格也是非常的高，再加上北约的这个状况那让普京觉得呢，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了。
He's opportunistic. His longer-term goal is to recreate Mother Russia, a Russian empire.
他说普京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呢？他要重建一个俄罗斯祖国，或者说俄罗斯帝国，就像1930年代的墨索里尼所要创建所谓的新的罗马帝国，或者说是纳粹时期希特勒所要建立的这种帝国。像那普京就认为呢，任何说同样语言的有同样宗教的人呢，就都必须属于这个俄罗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这个俄罗斯帝国但是呢他又没有能力一气做成，所以呢他就一步一步走，他也非常的耐心做等待。那么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包括像纽约时报还有路透社的报道，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时机呢，是跟中共政府有协商好的。 那么所有这些媒体呢都有报道说他们有消息来源证实这个俄罗斯的高级的官员跟中共的高级官员都有通过话，就是表明说中共就要俄罗斯在冬季奥运会结束之后才去打这个仗哈。然后呢俄罗斯普京也果然就是这么做的。那么汉森教授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Well, I think China's telling Russia that Russia wouldn't have gone in.
汉森教授说这个确实就是中共对普京说的，否则如果中共不同意的话呢，普京肯定就不会去在这个时候去入侵了。那么中共告诉他什么呢？说好，你卖给我们石油，那么我们就付你钱，那么你就有收入，有这个在经济上就没有问题了嘛。那么在而且呢，中共可能也跟他说，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呢，中国也会去投票，不让联合国采取措施来反对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举动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普京还是联合国这个安全理事会的这个头嘛。那么但是呢，汉森教授说哈，另一方面中共他其实也非常的狡猾。
And the communist Chinese. So what they're saying is, but we're not going to go any further now because we're going to watch how the real world reacts to it. I don't think they expected this reaction.
中共说呢，我们也不会说就一路这么就撑你到底啊，我们也要看看这个世界的反应。结果呢，他说他认为中共他可能也没有预料到全世界有如此强烈的反应，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Because what they were eventually saying is we're watching how they would react to us when we go into Taiwan, which they plan to do. And they're saying, my gosh.
因为呢，中共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最终我们哪一天也要去这个入侵台湾的，所以要现在就要看看啊，俄罗斯你这样做的话呢，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就发现说，天哪！现在这些反应反弹是很强烈的，包括说那些富豪受到惩罚，他们不能去用提款机啊，他们的这个豪华的游艇啊要被这个受限制啊，他们不能坐飞机啊，去美国啊等等。另外呢，像中国很多的高官都有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或者海外其他的国家留学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看到乌克兰人他们的这种反抗的意志啊，使用一些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这个标枪导弹来抗击坦克啊，另外呢，乌克兰人的一些反击策略可能还都不太清楚啊，这都是让他们感到担心的地方。
They're thinking we've got to absorb this, digest it, because this could be a paradigm or a model for Taiwan that we hadn't anticipated.
所以呢，中共就想说，因为这可能是为以后攻打台湾成为一个模式哈，所以他们要来观察，要来研究。那么，针对目前美国拜登政府有派了这个代表团到台湾，现在正在台湾。另外呢，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代表团呢也在台湾啊。汉森教授怎么看这样的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We want 20,000, 30,000 Javelin anti-tank weapons, and we're going to train local neighborhood groups how to use them, a nation in arms if we have to. And we want Stinger missile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hem.
安森教授说啊，这个就表明说，美国和台湾之间啊，他们是准备怎么来应对，就是要让台湾拥有，比如说2到3万支的这种标枪导弹来可以对抗坦克的，来另外呢，可以要训练台湾当地人怎么来使用，另外也要让台湾拥有成千上万支的那种毒刺导弹啊，这个是专门用来攻打飞机的，所以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美国呢希望就是来帮助台湾武装自己哈，针对中共的可能的这种威胁。
And we want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financial repercussions on China will be if they attack us. And we want an explicit coordinated strategy. and we want this much aid from Australia, this much from Japan, this much from South. So I think that's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所以呢，他认为啊，这个美国的代表团呢，跟台湾政府都在非常细仔细的在探讨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说，还有其他美国的一些盟国啊，像日本啊、澳洲啊、韩国啊，要他们能够出多少的这个提多少的援助。另外呢，比如说对于中共，如果他攻打台湾的话，在金融方面要怎么样去惩罚他等等，很多很多方面的细节呢，他说双方都在进行讨论。
And they see glimmers of hope in Ukraine, but they're also afraid, the Taiwanese are afraid that if Putin smashes and destroys the Ukrainian resistance and he puts a puppet government in and it ends up like Chechnya, then the world in a very sick way will have admiration for him. I don't mean moral admiration, but admiration in the sense of wonder at his strength.
他说一方面呢，台湾人也看到像乌克兰人这样的非常坚定的意志啊，会抵抗打败这个俄罗斯，但是另外一方面，万一俄罗斯得了先手，占了上风，能够成功的入侵乌克兰的话呢，这也是他说台湾方面所担心的。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就是让世界其他人就对于这种入侵行为呢，他说有一种好像 admiration， 就是好像敬佩他，不是说从道德上去敬佩，而是说那种害怕吧，其实他这个意思哈。所以呢，他说这个目前呢是非常关键的。
They'll say, oh my God, you can't resist him. The Ukrainians tried everything. He just slaughtered them. And if he tells us we have to buy gas, we should do it. And if he says NATO cannot have offensive weapons in their state, we better do it. That, it'll just be the opposite of what we see now. So that's why Putin has everything. He's gambled everything. He has to win. If he doesn't win, he's in bad shape.
那么假如，所以他说现在对普京来说，他就是一定要赢哈，因为他就想要说能够向全世界说，我要你们做什么，我要你们买我的石油就买，我要这个北约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对于台湾和其他自由世界自由国家来说呢，就希望的是相反的啊，就是不要让乌克兰落入普京的俄罗斯的手中。否则的话呢，他认为这个后果呢也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目前来说呢，双方对垒啊，这个结果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啊就到这里了。我采访汉森教授呢还有更多的内容，以后找机会跟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